弟兄姐妹早上好，很感谢主，今天三一这个小弟兄对的能够来接受洗礼，对，也是他高中毕业的时间，其实呢也很快，其实不仅仅是他，也是我们很多同学弟兄姐妹呢也是到了毕业的时间了，在毕业过后呢可能要去到一些新的地方开始新的学习或工作，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家庭呢因为孩子高中毕业啊还怎么样，可能要去也会去到一些新的地方，真的是愿上帝来带领祝福他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可能我们常常也是会面临一些新的环境，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总是有一些困难要面对，一些状况会出现。我自己呢也经历了一件事情，去年呢我拿到驾照过后呢，就买了一辆，我买了第二辆二手车，然后呢就自己驾车去参加了个高地主的聚会。有天晚上呢是去在小东和海平他们家里聚会，聚会结束过后呢，小东就告诉我出去过后右拐三次，左转两次，然后一条大道一直就到了。好，我就出去右转了三次，然后左转两次，上了一条比较直的大道。那个时候呢是晚上十点多了，好像过了一个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反正路口很大，感觉晚上，然后就一直开开开往前面开，感觉越开越陌生，怎么还没到啊？对不对啊？到底走对没对啊？继续往前走，嘿，公路两边的房子都没有了，哎呀，惨了！我当时那个我的手机也没有数据，没有 data， 对不对？查不了，继续往前走嘛，会不会走丢了呢？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讨论这件事，还有小朋友也在车上，哎呀，今天晚上惨了，我们原路返回，怎么返回了？黑灯瞎火的，特别是那个三个左右拐，两个左拐，从哪个地方来拐？好，就回去了，但也没有办法，没有信，好像勇气，我继续往前面走，直接往回走，回走到一个有灯光的地方就停下来，哎呀，只有没有办法跟小云姐妹打个电话，好让她开车的在前面引路。才走过来的路，原来是对了的，是一直往前走，只是再走可能两三分钟下去就一个坡，就是到我熟悉的路，但是当时就胆小了。后来这个事情过后赶紧买了个 GPS， 赶紧买了个 GPS， 可能你觉得我有点傻对不对？我自己经历那个事情过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傻，不过傻过后呢，我就体会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常常会经历一些新的状况，对不对？不熟悉，可能不仅仅是开车的问题，可能你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学习，或者说你是一个新的生活的阶段，我们都每个人都经历过吗？我现在还想得起来，我小的时候对于我希望我成为二十多岁，现在一眨眼四十多岁中年了，就是这个人生不断都在改变当中，我们每一个时期呢都会面临一种新的状况。你看我们的黄兴弟兄对不对，单身来到这里结婚，现在还有了 baby， 变化大不大？很大，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改变里面又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状况，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就渴望有一些指引，就像在路上有路标，有路标一样，因为在生活里面呢不仅有新的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些暗礁躲在那里你都不知道，可能是别人对你要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实际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留下来一些阴影，留下来一些伤害，可能这说不定就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它就要影响我们的生活，它就像暗礁一样躲在那里，我们需要生活的路标。那什么是生活的路标呢？可能非基督徒啊有这样的指南，那样的圣经对不对，健康圣经啊，什么心情快乐的圣经，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真的圣经，真正的圣经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路标，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新的情况，也能够帮助我们呢避开一些暗礁，能够来继续往前走。其实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是谈到了，是保罗呢就写这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谈到了圣经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路标，圣经在指引着我们往前走。 往前走。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话，提摩太后那个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前面呢，第二章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谈的什么内容呢？第二章就是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儿啊，你要刚强，要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接下来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谈的是什么呢？末世的人性。末世的人性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败坏、自我中心、欺哄人。其实好像我们今天还在哪里啊？还是在这个末世的里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物质中心、自我的骄傲、贪婪、欺哄，特别是谁最会欺哄呢？搞政治的人最会欺哄，不欺这搞政治的人 不会欺哄就不会做政治，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今天那个时代或当时保罗的那个谈的末世的人性都是一样。而在这个接下来保罗就在谈鼓励提摩太说，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你如果要做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你就会面对什么呢？你就要遭受逼迫和苦难，这是必然的，免不了的。不是因为你要去找这个世界麻烦，乃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上有些人就自然要来找你的麻烦。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美国基督教信仰多么的自由，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后来在网上看到那个林慈信博士说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他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基督教国家。但是来了过后呢，美国过后一看呢，美国的基督徒容不容易呢？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容不容易？哇，都没有鸦雀无声。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在那边的生活的基督徒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承受一些逼迫和苦难。因着你信耶稣，你还是要面对一些压力，免不了。所以说呢，保罗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提摩太，圣经是跟随耶稣人的路标，要来抓紧圣经，要来跟随圣经。我们今天呢的讲到呢，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主题，圣经是我们生活的路标的话题。第一个是圣经是跟人呢上帝的默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上帝拣选的儿女，对不对？而作为上帝的儿女，要知道天父的心意，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规则和引导，要知道上帝的旨意非常重要。一个小孩子最怕父母什么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最怕父母不给他吃饱，不让他身体有病了不看医生，或者说我们没有去跟他聊天关怀他一下，我们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种想法。而孩子其实更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知道父母给他的规则，父母到底要让他干什么，这个很重要。有一天呢，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哎呀，学习上学一点意思都没有，很 boring。 我一听吓一跳，小朋友你才六岁多上学 boring， 我赶紧然后呢我赶紧把竞争姐交给我的用在他身上。金正姐因为她以前分享说，她鼓励她的孩子说，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个什么工作，小孩子的工作是什么？学习。我就跟她说，你的工作是学习，上帝给你的，然后好好工作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呢，后来我每天早上送她上学的时候啊，就要问她一句话，今天为什么好好上学？她用了这个答案我交给她了，她就回答我，荣耀上帝。因为我害怕他 boring 了，他害怕又回来跟我 他说是没意思啊，我怕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大人大的成人的基督徒也不一样，一样的。有没有时候常常觉得做基督徒 boring 呢？有，对不对？读圣经 不 boring 呢？很 boring。 但是呢，我们却要来看到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引导和规则到底是什么，怎么来？ 从圣经来。这里经文告诉，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呢？在一个文章，就是圣经的默示与权威，一个作者叫什么，这个一个这个英国人用的名字我不真不太了解，但是这个译者叫赵忠辉的，这个人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赵忠辉没有，不太了解，对不对？不知道赵天恩你们听说过没有，赵天恩牧师的爸爸叫赵忠辉，赵忠辉现在好像还在吧，台湾的，在这个很有名的翻译家，他就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就是说圣经的默示与权威，重点谈什么呢？圣经都是圣灵的工作，神借着圣灵来默示人写了圣经。我们想一想，你去读的话，旧约的圣经，这里面坦白的说，保罗谈的圣经是什么圣经呢？旧约圣经，对不对？那个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当然他这个规则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适合整个新约和旧约。可以想象一去读的话，旧约里面在写什么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对不对？还有呢，有智慧书，对不对？有诗歌，还有一些先知书。明明是好像是人写的嘛，旧约圣经是不是人写的呢？是人写的，对不对？他们好像在记载他们生活当中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件大事情。但是这里保罗却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怎么默示呢？原来我们可以想一想，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呢？全能创造的上帝。历史在谁的手中呢？在上帝的手中。历史当中的人在谁的手中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虽然旧约的作者在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感悟，也写他们自己的爱情，雅各书，对不对？也写他们的情感的表达的高峰，诗歌，但是这背后都是圣灵借着这些作者在写。表面上看上去是人在写，但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作者是谁呢？圣灵。这就是默示的意义。但是写的时候作者头脑清不清醒呢？是不是圣灵附体这样？不是，每个作者都在清醒的这些，但是呢背后又有圣灵的工作。因着是有圣灵的工作，是神的默示，我们知道圣经是什么呢？没有谬误的，是毫无谬误的。但是圣经确实也面临着一个解释的问题，一个解释的问题。你看，就是说这十四节经文他说什么呢？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是保罗在提醒谁啊？提摩太。跟谁学的呢？保罗那个提摩太跟谁学呢？跟着保罗学的嘛。因为保罗是神所亲自拣选的使徒，就是说这个圣经虽然写出来了，但是你看到没有，在这个解经的历史，教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还有个解经的权威，有个历史的渊源，正统性的问题。虽然经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过后呢，我们教会分成很多宗派，对不对？我们以前呢是宣道会，后来又加入什么，现在是什么会？博德会啊，弟兄姐妹还知道，感谢主。但是虽然有很多的宗派，但是我们正统的教派里面，正统的宗派里面，我们都还传承了使徒，从使徒而来的解经的传统。但是我们同时知道，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保罗所谈的，虽然这个末世有点长，2000多年了，还是处在一个末世，人心诡诈，有圣灵的工作，也有谁的工作啊？魔鬼的工作。所以说今天也是异端横行的一个时代。我在网上去查点资料啊，在 YouTube 上搜搜基督教的一些视频呢，很容易就搜到什么东方闪电这些视频。它什么呢？它叫全能神。后来又叫做什么国度，不知道你们了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菲尔，可能应该不太了解，因为是新基督徒。就是说这个异端横行啊，他那个异端的横行，那个他们攻击，常常攻击异端，最先攻击谁呢？攻击圣经，要把这个圣经的权威打倒。 用过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所以说呢，东方闪电就发展一套说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的话语是圣经不完全，需要再添加，添加的是他们自己的内容，他们自己的内容。这是在华人界里面威胁最大的一个异端。其实我们以后的话应该有时间专门来上一门课叫异端辨析，因为很危险了现在的时代。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对我们这个社区影响也很大的叫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他们也是常常攻击圣经，怎么改圣经呢？什么道就是神，约翰福音，道就是神，他们翻译成什么？道是一个神，是一个不同于天父的神，是一个次等的神。然后他们又接着攻击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等尊贵同等全能同等荣耀的一样的神。他们马上把这个教育就攻击下来，然后去攻击，他说耶稣基督是次等的神，三位一体的教义是非常的谬误。哇，你如果说对圣经不熟悉，你不能够把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愿意来研究明白这个圣经的话，你很快就被他们带跑了，就跑入异端了。责任在谁的身上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更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谈的第一个，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路标，因为它是神给我们的默示。第二个呢，圣经给人得救的智慧，给人得救的智慧。看这里经文十五节说什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智慧呢是人追求的，也是人渴慕的，特别是在伊萨克这个地方，智慧看上去非常重要。最近康奈尔呢，不知道你们上康奈尔的 Twitter 没有？我刚刚在学习上 Twitter， 我把康奈尔带去放在我的推特里面，发了一个消息，最近康奈尔大学研发了一个智能手臂，能够帮助伤残人士在生活上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其实智能手臂那个人工智能很多地方都在做，但是康奈尔呢这次有突破，有一些实用性的突破。哇，展现了康奈尔大学老师和学生们的智慧。这个地方是一个聪明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压力，这些人这么聪明。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能够经历一些惊奇，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去年一个弟兄呢毕业了，博士毕业了，他说他的那个毕业的研究做得很好，将来希望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益处。当时我听到有一点很惊叹，哇，这个很好，能够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不过我为了掩饰我的无知啊，我没有大叫出来，听到这样的说。不过呢，在后来感谢主，这个弟兄呢也去了一个比康奈尔还出名的地方，比康奈尔还出名的大学工作去了。但是有次他回来，他说句：“哎呀，科研很辛苦，好像那个研究有的时候也看不到前面的亮光，找不到出路，很难。有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是说。”没有前面没有亮光没有出路的压力比我们工作辛苦的压力还压力，就是心灵上的压力啊。我当时听了他的这个分享过后，我不是要对他评价，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我当时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呢？人除了那个学术上知识上的一些智慧，对不对，还需要一些别的智慧。别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哦，我读了这些经文，我知道这个别的智慧呢，就是圣经给人的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跟普通世上的知识智慧不一样。圣经里面没有告诉人怎么造飞机，也没有怎么造高铁，对不对？中国高铁的发展，也没有告诉人怎么做那个智能的手臂。但是圣经却给人一个比这些更重要的智慧，那就是得救的智慧。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体醒。 因为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呢？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代的人性是非常败坏的，是非常反对上帝的。而又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你没有得到得救的智慧，你随时都什么被这个潮流把你卷走了。这个时代每天都在上演着聪明人的悲剧，有没有？聪明人的悲剧，那就是从神，他们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只有自己的聪明的智慧。我们看看说这里面这个圣经为什么能够给人得救的智慧呢？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明白圣经过后呢，在圣经里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可以看到说圣经的指向谁呢？耶稣基督，让人，圣经引导人来信耶稣基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不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了新约了。那对提摩太时代的人难不难？有点难哦，他们没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但是保罗却给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旧约的圣经也能够使你什么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启示，一个奥秘。这也谈到说我们刚才谈到第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要什么？带领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智慧，也是人最应该寻求的。坦白来说，今天的不，我自己体会不尽。你康奈尔这个地方呢，我们家长们压力很大，为了孩子，对不对？我也体会到国内有个深圳的同学，他分享了他的经历。他大女儿9岁，比我儿子大2岁，他的小女儿7岁6岁多。他说啊，他的太太天天不工作，天天送他两个女儿在你那里那里干什么补习，一年的花费呢，一个孩子花10万人民币，两个孩子花掉3万美金补习费。哇，他大女儿本来学钢琴，后来太忙了，钢琴也不学了。我从这里就觉得钢琴是很好嘛，对不对？他都不学了，单学士方面的。我当时就体会，哇，这是一颗什么心呢？好大的一颗心，对不对？一颗寻求智慧的心。但是我又能够体会，担心什么呢？他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将来可能培养出来的是一个空心。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前面一段时间大家都看过一个报告吗？清华大学40%的学生有什么心呢？空心病，对不对？虽然在父母的要求下他们拼命努力，从小结果上了清华大学，上了大学过后怎么办呢？没有目标，没有追求，没有人生的意义，这个他们就是空心。这就是我们人可能常常看到说什么人，每个人都会要来独立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寻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哇，刚才刘英姐妹祷告的也让我很感动。非我刚刚高中毕业，对不对？要走进，好像走进社会，其实上大学也是一个人学会要面临独立思考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座的每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你独立思考的核心和内容是什么？什么能够支撑你的生命？那不是你来认识上帝，真正找到这个得救的智慧，来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价值和中心。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其实我自己也有个压力，我就是希望，哎呀，我能不能够给我的家那个小朋友多讲点圣经，让他也学习一点呢？这里面说从小要明白圣经，因为我自己有个很大的担心呢。什么担心呢？现在很多那个基督徒的家庭孩子长大过后来，他们跑了，对不对？我其实就我有一种忧虑，是我就是教给他圣经，天天教他圣经，明白圣经，但是还是神的工作，他又没有真正的信心。 教会里面很多长大的孩子，你说他不明白圣经吗？明白。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提醒我自己，我在他将来的塑造当中，我把哪一个放在前面，是属世的智慧呢，还是真的是属灵的智慧？这个信仰要放在他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位置。他们可能我孩子还小，这个我还要挣扎好长一段时间，等他挣扎到他可能大高中毕业还有好多年，还有十多年刚刚开始。真是我，但是我这个分享我这个经历呢，我在想也是跟弟兄姐妹一个共勉的，一个共同来反省，来思考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或没有孩子年轻人呢，还没有孩子的呢，也是在也需要反省，你将来打算给你的孩子要什么。好，保罗在这里呢，第三一个谈到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路标是什么？圣经给人成圣的指引，成圣的指引。这里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经文呢，说得非常清楚。圣经不仅仅叫人得到得救的智慧，也叫人要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什么叫成圣呢？就是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教训，过一个被神督责的生活，然后让人什么归正，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其实我们才发现呢，哎呀，信了主才是个刚刚的开始，对不对？信了主是一个开始，开始在哪里呢？开始再来要来认识神的话语，要来领受教训，领受督责，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从歪的方向要正，然后以前不懂的什么是真正的义，要来学义，要来学义。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中心是什么，读圣经了，对不对？看我们教会推动什么团契啊，什么门徒小组啊，还有星期天组织讲也是讲的是圣经，对不对？这个好像讲的都是我们生活的基督徒的生活，天天面对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经。当然了，有人这个我上次讲了，做基督徒读经有的时候变成压力，有个姐妹就说真的啊，她有这种感觉啊，读圣经是个压力。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压力，很多的时候是个压力。也有姐妹分享说，哎呦，有的时候读圣经没感觉，有没有？有啊，很多人都有，我自己也有，常常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读圣经读起来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圣经在这里提保罗又提醒提摩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好像又在提醒提摩太，你要过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那为什么这里面要来督导人来阅读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话语呢？我一直也想找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和比喻。这里的经文提醒说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说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里面完不完全呢？不完全，对不对？因为要在神的话语上得以完全，然后去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信了主是成为义人，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对我们生命的遮盖，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那么好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呢？没有达到，没有达到，那就是一个继续来跟随的生活。我就想起来，我这次呢就去到那个New York City 的那个布鲁克林唐人街，看到那里写这个牌喜圣中心，中文写的，英文可能我还看不懂，因为那个唐人街里面呢都是什么招牌都是写的汉字。这个是纽福特，我们去了的感觉，我儿子第一个感觉广州。在唐人街的时候看到一个喜圣中心，因为我这几天呢也在预备说要讲道，突然感觉用这个比喻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 虽然信了主过后还要来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要来不断的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在信主之前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不好的东西，也别可能是自己的不好的东西，也是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苦毒就存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对不对？那我们信了主过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神的话语来挪去。我们不仅仅信主过后要处理过去的问题，那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痛苦？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伤害？有没有？还有，对不对？那说明我们还不仅要处理过去的问题，还要处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明天还会遇到一些问题，都会形成一些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完全。那我们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话语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苦毒伤害。很有意思，洗肾中心，凡是洗肾的病人去一次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以后要定时去。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规则，一个人开始洗肾就意味着他在活下来这一生就要定时去洗肾。啊，为什么？因为说明他的那个功能啊，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能够帮助他解毒了，所以说要经常去固定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靠着自己能不能够做到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毒负面的东西靠着自己？我虽然是基督徒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其实人因着罪的败坏已经丧失了这个功能，所以说基督徒的生活也就像一个洗肾的病人一样，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天来阅读神的话语，要来经历神的话语，神带给我们生命的医治和更新。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没感觉啊。特别是可能刚刚一个新的洗肾病人去，他去因为不可能全部跟他洗掉，一下就换完，可能就洗掉一点点，慢慢慢慢逐渐建立起来一些感觉，觉得自己哦，过了一段时间，哎，是身体是要好一点了，再过一段时间好像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到了，就好像我们人的功能呢能够恢复了。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那就是上帝在我们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要来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个能力呢，慢慢借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能够恢复过来，恢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它因为圣经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路标，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当然呢，能够那个读圣经读得有感觉，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来操练的，有的时候操练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世俗繁杂事物太多，心不在焉，没有能力定下心来。因为读经的话，就像我就想到另一个比喻，像挖井。我们都知道水井潭活水在哪里面有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对不对？表面上是在雅各井里面打水，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个妇人他那个水井很深，他自己生命的水井很深，干枯啊，干枯的痛苦。当他遇到耶稣过后，那个生命的活水一下涌出来，他感觉到哇好甜。我在想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挖得更深一点。这个更需要的呢，再深一点，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在我们读经祷告当中要来预备我们自己，要来放下更多的东西，然后要来更深的来经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这是一个要更多的操练，但是也是一个决定，我愿意这么做。你如果说觉得两下没意思没感觉丢掉，那你真的就是把宝贝丢掉了。 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人平时每天都会读圣经呢？哇哇，这么多，感谢主，感谢主。真的也，我是这里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看重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的人，我们就像一个生病的病人一样，需要神的话语来更新，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愿意吗？愿意。好，我们下面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神的你的话语，也能够借助翻译能够在这个世间流传，也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语言能够读懂圣经，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宝藏。你是你赐给我们来亲近你、认识你和跟随你的一个媒介，这个宝贝，主要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我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每天读经的时候，借着圣灵的恩赐，我们能够读懂圣经，不仅仅读懂，而且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甘甜。主要真的是也来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